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澳洲广角。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跟随主持人雨晴继续游览澳洲著名的旅游胜地凯恩斯，然后呢，我们去墨尔本看一看那里的海洋世界有什么不一样的特色。在上一集的节目里，主持人雨晴带我们到澳洲著名的景点大堡礁畅游了一番，令我都想潜入海底，与那些优美的珊瑚、缤纷的热带鱼来个零接触。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雨晴会带我们去哪里呢？
来澳洲旅游，谁不想去看看那美丽的大堡礁呢？如果您想体验五彩斑斓的海底世界，那就要去澳洲的北部城市凯恩斯了，因为凯恩斯是前往大堡礁的必经之门。这座迷人的热带城市周围布满了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还有延绵数十英里的白色沙滩和一望无际的汪洋碧海。但是您千万不要以为来到凯恩斯只能看珊瑚礁而已，那里世界上最古老的热带雨林以及舒适宜人的城市风情还会给您带来意外的惊喜。那现在就让我和您一起去游览吧。观众朋友，上次的大堡礁之行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看完了绚丽多彩的海底世界呢，今天我们要踏上充满古朴苍绿的丛林之旅。我要带大家一起去乘坐库兰达观光火车和空中缆车，去体验世界上最古老的热带雨林。库兰达观光火车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是从凯恩斯开往高于海平面380米的库兰达小镇，全长75公里，一路上风光无限。优美的景色和传奇式的经历，使库兰达观光火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每年达50万人。库兰达观光火车铁路建于1886到1891年，当时因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洪水，使当地赫伯顿镇的矿工们处于饥饿的边缘。在民众的呼声中，昆士兰政府决定在凯恩斯和库兰达之间修建一条铁路，以解决人们的生活所需。
您知道吗？如果您要到凯恩斯来旅游的话，去卡瑞纳的火车之旅是您行程中必不可少的，一路上的景色是美不胜收。这条从凯恩斯开往卡瑞纳的铁路呢，全长75公里，有15条隧道，全部都是由人工开辟出来的。那我们现在要过的呢，就是第一条隧道。试想一下，这个铁路呢是在1800几几年建造的，那么那时候的工人呢全部都是没有现代化的设备，都是用人工和血汗真的是拼出来的。就像这个介绍中说的， 不屈不挠、血汗和赤手空拳，您的旅程来得并不容易。
当年人们只能凭借着双手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在这茂密的丛林、陡峭的斜坡以及300多米高的悬崖峭壁间修建了这条铁路，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整个工程有15条隧道、93道弯和10几座桥，即使是现在，库兰达火车路的修建工程也被认为是个世界奇迹。现在我们到了最具特色的景点，建于峡谷间的史东尼溪水大桥。火车的左侧是史东尼瀑布，桥下是百伦峡谷。这座桥建于1890年，有3个站架的桥墩支撑，桥高26.5米，现在它已经成了整个库兰达铁路线的标志。再往前走就到了拜伦瀑布，火车会在这里停10分钟，让游客尽情地欣赏这里的美景。拜伦瀑布长260米，每年的雨季，瀑布会覆盖整个峭壁，气势如虹。离开拜伦瀑布，很快就到了终点站库兰达火车站，我们将在这里开始乘坐热带雨林的空中缆车。为了便于我们拍摄，空中缆车管理处给我们安排了特制的缆车。澳大利亚的热带雨林绵延北昆士兰海岸线500多公里，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持续存活的雨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具生态魅力的自然区域之一。这些雨林已有1亿多年的历史，曾经覆盖着整个澳洲大陆。它们曾经是恐龙和世界上最早的几种花卉植物的家园。然而随着气候的变化，雨林的面积在逐渐缩小，现在只剩下我们看到的这片区域，只占澳大利亚土地面积的0.1%。为了保护澳大利亚的热带雨林，并确保把它们传给子孙后代，1988年它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在这个缆车建造以前呢，如果人们想去欣赏热带雨林呢，只有去做步数啊，就是在丛林间漫步啊，或者是自己开车去。但是那样呢，第一那个路呢就是不是很坚固吧，而且呢对这个热带雨林的环境也是有影响。那么现在我们有了这缆车了，那我们就可以轻轻松松的欣赏热带雨林。大家知道呢，这个缆车的全长呢是一共7.5公里，用了18个月就建好了。但是因为它是在自然保护区，不能有新的路建在这个自然保护区里。那这个缆线和这个塔是怎么建成的呢？那我们大家看看这个塔这么高是到底怎么建成的呢？它其实呢是在海边，就是其他的地方建筑好，然后用直升飞机呢一片一片的把它运的这个 要建塔的这个地方，然后工人走进来，然后把它建起来。那这个缆绳呢，你看这个缆绳呢也是用直升飞机运进来的，所以整个的这个工程呢采用了一种高的科技的技术。那整个这个缆车的工程呢获得了澳大利亚旅游发展建筑奖。整个全程呢，除了终点站和起点站，中间还有两个站。我们现在要到达的呢，就是第三个站红顶站 （Red Peak）。那它是最高的，海拔545米。
这些茂盛成熟的热带雨林，树木可以高达50米。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雨林的树冠层，它是雨林的天然屋顶，保护雨林地面不受风雨和太阳的伤害，同时也能起到保持地面湿度以及利用太阳能量帮助植物生长的作用。其实树冠层也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环境，里面有很多植物以及多种水果和花卉，从而成为无数的鸟雀及动物觅食的地方。
在这个澳大利亚热带雨林中呢，有超过3000多种植物被发现。那也就是说，我们坐在缆车上，每走100米呢，你就会发现会有80多种不同的植物。
凯恩斯热带雨林的空中缆车总共有114辆，在雨林的上空穿梭不停。
这次坐缆车的经历呢，简直是太奇特了。大家想一下，我们其实就在几米的上空，整个这个热带雨林，世界上最大的热带雨林，我们就在几米高的上空来欣赏整个的热带雨林，简直是太美妙了。
坐在缆车上，迎着微风，看着脚下的那片郁郁葱葱、古朴的热带雨林，让人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繁忙，也忘记了喧闹的城市。不过说起城市，倒不一定都是喧闹的。比如说凯恩斯，它休闲舒适，宁静而具风采，优雅而不失现代。
My name is Heidi. I am from Germany.
Germany 的，
我也第一次来。
第一次来，
因为它是手工产品，完全手工做的。这也特别受到他们的青睐。
When the Chinese customers come in, they really like the kangaroo wallets and anything made out of kangaroo fur.
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凯恩斯是一个一看就让人想留下来的地方，那么就不要错过我们下一集的节目哟。
看了以上的节目，您是否也想乘上缆车，体验一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受呢？好，现在呢，我们放松一下，欣赏一段清晨的美景。 澳洲四面环海，气候宜人，有着无数的沙滩和海湾。每当盛夏时节，人们都会涌向海边去寻找清凉和浪漫。当我们面对一望无际的碧海蓝天时，我们对海底下的生命了解多少呢？现在呢，我们就去墨尔本看一看澳洲的鱼类有些什么与众不同。
鱼和人类关系密切，它不仅仅是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延年益寿的营养食品，它还为人类生活增添不少情趣。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鱼和剩余的鱼谐音，象征富贵富裕，是中国传统年画和吉祥图中的宠儿。钓鱼儿更是为许多人的闲暇时光带来一种不可多得的情趣和享受。看看这些洋渔翁们专注钓鱼的忘我神情，不禁让人想起这样的名句：取岸深潭一山搜，驻眼看钩不移手，使人欲得之姓名，良久向他不开口。许多艺术家也对鱼情有独钟。出于一种特殊的鱼情，我们今天来到了澳大利亚墨尔本海洋生物水族馆，领略一下海洋鱼类的生活。在这人工建造的海洋世界里，有五颜六色的珊瑚，美丽的亮鱼，它们都很独特，就好像一个大城市里居住着形形色色的居民。珊瑚千姿百态，异彩纷呈，像五彩的迷宫。神秘的森林，成群结队的小鱼游曳其间，不禁令人感叹生活原来如此丰富。据我们了解，绝大多数海鱼体色都很单调，可是游曳在深海珊瑚礁中的几乎所有鱼类却五彩缤纷，美不胜收。它们不仅有白色或黑色，而且还有蓝色、黄色、紫色和杂色的。这些颜色有机的组合起来，勾画出了鲜明的轮廓，显得特别好看。这个小圆球叫华丽海牛，它有一个坚硬的外壳型的遮盖物，由几片大三角板合并成。在吃东西的时候，它们常从嘴里吐出黑沫，喷到沉积物上，让隐藏的猎物显露出来。这些是狮子鱼，狮子鱼是澳大利亚大堡礁海域中最有特色的鱼，也叫火鱼。这些鱼身上有着红白的条纹和像羽毛似的鱼鳍，它们在热带海洋里很普遍，千万不要急着碰它们，因为它们背后有13根有毒的刺来保护它们不被捕食。这条鱼是狮子鱼的表亲，叫石鱼，它们也长有13根刺，灰棕色的皮肤上印有红、黄、橙色的小泡泡。这种鱼的花纹图案使它很接近栖居地的色彩，就像一块石头，所以叫石鱼。它们大多数时间里都保持着一种静止的状态，因此不容易被敌人发现。这只斑点大鲶鱼身边有两只小的蓝白色鱼，叫清洁小濑鱼。成年的濑鱼一般两两一起工作，这些清洁濑鱼游来游去，以大鱼身上的寄生虫海藻为食， 他们还游进大鲶鱼的嘴里、鳃里为它们清洗。这条悬浮的小鱼也在等着清洁濑鱼的服务。这是海洋生物圈中互惠互利关系的典型例子。这些小濑鱼被称为海洋中的清洁医生，它们从其他鱼身上获取食物，同时也帮助其他鱼清理身上的寄生物。你信不信这是一条宝宝鱼？它们能长到 2.5 米，长大后的成年鱼体重能达到200公斤。这种鱼也是鲶鱼的一种，通常以野生的珊瑚为食，叫拱头毛利鲶鱼。它们长有非常强而有力的唇，最特别的是它们有改变自身性别的能力。如果一条雄鱼牺牲或失踪了，雌鱼将变成雄的来填补空缺。看一看这个，这些小丑鱼和海葵可是一对好伙伴。若有大鱼来吃小丑鱼，它就可以躲到海葵的触须中，同时小丑鱼保护海葵免受其他鱼类的侵略。曾打破3亿美元票房纪录的好莱坞巨片《寻找尼莫》，也叫《海底总动员》中，被卖入悉尼一间牙科诊所的魅力小鱼尼莫，就是一条澳大利亚的小丑鱼。那么，为什么鱼的颜色如此五彩缤纷呢？有人说，观察鱼身上的彩色条纹，可以分辨出哪些是可以吃的，哪些味道不好，哪些是有毒的。原来海洋世界里竟然隐藏着这么多巧妙的生存方式和生活形态，看似柔弱的小鱼儿各具奇招，与水中的其他动物互相制约，相互依存，为神秘莫测的海底世界平添了许多色彩和情趣。难怪有那么多人对鱼都一往情深呢。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鱼类不仅深受人们喜爱，还凭着大自然赐予的18般武艺，在浩瀚的大海中独领风骚，兴旺发达，成为了脊椎动物中种数最多的一个大家族。有兴趣的朋友们，不妨亲自来海底世界看一看吧。
好，观众朋友们，这次的澳洲广角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